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各位翻到我们楞严科判表的62页，表解的59页。这一段呢，是从这个富如那啊尊者的问题，就是要如来敷衍第一题，其中问了：若复世间呢、一切根尘应因处界等，皆如来藏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，次第千流终而复始？既然说五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性清净本然的，都是空性的，那这个山河大地又是怎么造成的呢？就是我们这一段呢，佛针对他的话，就是像你所说的清净本然，云何忽生山河大地，把他的话用简单的一句把它涵盖进去了。如果从科学上来讲的话，当然就是宇宙的形成呢，是一个火球慢慢冷却之后形成的。那这些呢，可以说是比较是唯物的思想。如果要质疑的话呢，这些物谁去认知它，那都变成一个很大地是死寂的东西。就好像说啊，从基督教来讲，万物是上帝创造；从印度的这个梵天的思想来讲，是大梵天所创造的。就是这里面一个假设，一切被创造的东西，比如说这尊佛像，谁创造的，谁做的，它都有一个去做它的一个那个东西啊。那我们从佛学来看，一切唯心造，这是佛家的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这是根据了大乘起心论。根据华严经也是一样的所谓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心如工画师，能造种种五音，这是唯心的思想。法相中认为是阿赖耶识所造的，如来藏认为是如来藏所造的。那我们这个楞严经呢，就属于如来藏的思想，所以才说到运处界都是有如来藏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的。我们刚刚是从一个推理，一个一切它有创造，一定有创造者，不同的一种思维。那下面呢，就是这个大段落，大家就可以呢，后面的大段落，他这边所引用的表解里面引用的，就借用了大乘起信论这个三系六出相来诠释它，然后呢，一直到我们的表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表解的63页，63页是 把它折叠的，就谈到三种相续。这三种相续就是世界相续、众生相续跟业果相续。这从《楞严经》所讲，就是针对他前面讲啊，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，次第千流终而复始，这样的一个相续相。我们要真了解这个相续相，那是就要经过修正啊，大乘所谓的三大阿僧祇劫的。现在我们先从请佛的宣讲来看啊，下面的经文：如常不闻，如来宣说性觉妙明，本觉明妙。大家可以参看表解59页。性觉妙明是指我们如来藏性的本然是自性啊，是本觉的。本觉是从它的体上说，妙明是指它的用上讲。性觉妙明啊，下面本觉明妙，这个本觉是从它的本然不假修为，就是如此的。明妙是指它是光明，但是很难觉察啊。他说是照而常习，我们没办法觉察到。那么下面这个富罗那的回答就说：唯然世尊，我常闻佛宣说之意。我常常听过佛啊讲了这个意思。佛就在接下面去说：如称觉明，为复性明，称名为觉，为觉不明，称为明觉。你说这个觉明，这个本觉妙明的，是啊，为复性明，就是他自性本具的妙明之用啊，不假修为叫做觉呢？还是说这个觉是因为不明，要使它明才叫做明觉呢？换句话说，这个所谓的明觉是本然就具有的，还是经过后天的修为才能具有的啊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富罗那就说：若此不明啊，名为觉者，则无所明。如果说是不假修正就叫做觉啊，那么觉者无所明。所谓觉啊，就不必再觉了，它本来就觉，何必还要去加上一个觉呢？佛言：若无所明，则无明觉。如果啊，不要加一个明来明之，加一个明的话，就是觉上加觉，头上安头啊，则无明觉，就是就不必，不要去头上安头，就没有所谓啊，无明再使他觉，因为他的觉性是本具的。所以呢，在体系论里面讲，不觉其实上它就是一种觉，无明其实也是一种明，不必再去加一个觉跟明。好像啊，在阴天的时候我们叫做无明，叫做不觉， 实际上这个无明这个不觉呢，它是从明来的，你拨开云雾那就见到青天，这个青天就是明，就是觉，不必另外再加一个安立一个太阳使它明，因为它本身我们的无明就是凭明来的。此段话的意思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不假后天的修为，它本身就具有。下面说无所非觉，没有这个加以觉的话，有啊无所非觉，有所让他觉，有所非觉，无所非明。有所觉就是刚刚说的，你无明上再加个明，不觉上再一加个觉，那他的觉不是他的本觉，他本身就具有，不需要另外再找一个明跟觉。无所非明啊，如果不去让他明，而本来没有明，你再加个明，这个明就不是真明，则无明觉。无明又非觉沾明性，性觉必明。那么这一个无明就不是觉沾明性，就是无明跟明啊，或者觉不觉跟觉啊，是两个觉。可以换另外一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我们的水是混浊的，混浊看不清楚啊，这不觉啊，不明啊。现在我们把这水经过了一个过滤，这个水呢变成很透亮的了，那这水叫做明，叫做觉。请问这个水是不是另外换了一个水呢？没有，只不过是从它原来的水里面呢，把它经过了过滤，它就变成明，变成觉。这个觉这个明都不是从外来，都不是另外再安上一个明安上一个觉而使它明使它觉的，它的意思就在这里。所以最后说性觉必明，就是性它本性之觉，它就是具有明性，不妄为明觉，不需要让另外一个明加上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下面说觉非所明，觉不是我们外来让它有这个明，因明立所，因为有这个明，在立一个能明所明啊，这个能明所明就变成能所的对立了。所即妄力，生如妄能。所是你另外加上来的妄力，再生出你的妄能，这就是啊，心上安心，头上安头，无从一中自然成一。现在我们看这个六十页这里，第一句话啊，一真起妄。第一句话，觉非所明，就是觉本来就是真如本性，不是经啊过后天，然后才使它明的。这个韩昌黎的这个净学节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刮垢磨光，就刮这个金属器，把它刮这个污垢刮掉以后，把它磨得发亮了。那这个好像是从后天的，实际上呢，比如说镜子啦，以前是铜镜，它本身就是有明的本能，如果你刮这个砖头的话，再刮它还是不亮啊，你要按它亮，那就放个镜子它才亮，那放个镜子的话，那就外来的了。那镜子本身呢，就非所明，不是你刮了它才亮，它本来有这个本能，就水本来就是清亮的，意思一样。因明立所， 那这个他就后面就讲是业相，就是无明业相，一念不绝，就无明业相就产生。这个下面就是利用大乘起信论的三系六出相。这个业相是业的意思，在大乘起信论此地是动的意思，这个动就是一念不绝，就是动。这一念不绝的时候呢，是动的本相，是它的体，然后就生后面一个叫做转相啊，转相就是能见相，就产生了转相。这个转相就能见，所以说所计妄力身如妄能，无同意中呢自然成意，没有同意，本来没有同意，然后产生同意了。比如说我们的心像这个水波，心如止水，今天这个水啊突然起了一个波，一蒙起，这一波起，一波才动万波水，一波起来，哎，本来这个水如平静一样，明镜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，可是水一动的时候，这波就差别了，无同意中自然成意，哎，就千差万别不同了，就产生了。这个产生呢啊，这就这边所举例就是一些的世界相，就是从这里产生。那下面还有一彼所异，因异力同，就是各个都有不同，这个跟那个不同，那个跟那个也不同，可是它虽然不同中还有相同的，是什么呢？是指了我们虚空，然后同意发明力无同意，这个就是指的是众生相啊，有同有异，本来没有同意，都是众生，但是众生就不一样啊，肤色的不同啊，年老年少年，中年，男性女性，肤色的不同就产生了。这都属于现象，这个现象就是又叫境界相，在唯识里面叫做相分。对，现象我们用现在的哲学来讲，就是现象界，那个现象，那个象是大象的象，就这些大现象界呢就分为世界、虚空、众生，就是我们下面要谈的世界相续啊，众生相续，这些万象产生。这个相的产生，从转向开始，转就是一念不绝而转，就好像说我们心本来是很平静的，在那边静坐，坐坐坐，突然一念不绝，哎，起了一个妄念。这个妄念就是转向，那一妄念一动的时候，就想这个妄念是什么东西呢？哎，突然想起来，哎，我在以前在某一个禅期的场所，如何如何，那现象就显现了。这个呢，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讲到，叫做生相，生住意灭，这个生，一念生相无明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可是这个相，我们刚刚举的是第六识的，容易觉察到的。但是这里所讲到的生相，从转向开始所讲的是阿赖耶识，是无始劫来一念不绝而产生，是等觉菩萨在最后修行到最后要破的这个生住意灭相，生灭有为法的刹那生灭，非常微细微细的那个相，那个相啊， 要八地菩萨才能够看到，才能够修正到的。所以下面写说三系，这个三系相是我们凡人没有办法觉察的，觉察到的，很微细的。我们觉察到都是在最后了，啊，都在最后。这个从无明业相之体产生转向之能，现象之所，因为很微细，所以叫做三系相。接下来就是啊，大家看六十页的这个下面呢，一真起妄二，接下来就是六初相。下面再看啊，如是扰乱，相待生劳。相待生劳就是心境对立而生劳相，这是智相。这个刚刚所讲的转向现象，是一个是能见相，一个是所见相。那这能所还没有合合的时候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智相是智是分的意思，分别的意思，是此地这个智不是智慧，此地这个智是分别，就是能所分别那个时候啊。所以从前面一念不觉的业相之体产生见能见相的转向跟现象的能所，然后经过这两个的相冲突，两个的相合合，就产生智相。有人说问了，什么叫做我执，什么叫做法执啊？这个很，我们一般是这样解释的，五蕴皆空啊，认为五蕴无我，五蕴是众缘和合而有的，所以没有我，这个是我执。五蕴没有一个主体的我，可是五蕴之法是俨然存在的，认为这样的是法执。可是这样解释还是很多人不懂。我们刚刚解释这个三系相，能见相、所见相的转向现象到智相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具身法执。就各位可以看到六十一页这第三行智相的最后面，属于具身法执，这个是法执，这非常非常微细的。我们最后要明心见性的时候，能够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，必须要破除，就是等觉菩萨尚有一份身相无明，要破，破的就是这个东西，破了这个就是见性成佛了。没有破，那还啊，还是在菩萨的啊位置等觉位，破了就是妙觉，就是佛果位。所以我们想的这边呢，什么叫做法执？这是具身，这个具身就是任运而有，不知不觉的，这叫具身。分别是后天的啊，这两个好像所谓不知不觉，就跟分别的，我们有时候可以这样子一个解释。当我们在比如看书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说，哎，我现在要用心哦，不要胡思乱想哦，这是一个分别，这是分别。哎，我好好看书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把别的事情都把它摆开，我先看书，心里自己脑袋有个这样概念。可是看书看书看一看的，哎，突然就一些念头就散乱心，想了呗，哎，不对啊，刚刚怎么心散乱了？把收回来，不知不觉的散乱心，那好像是具身的。我没叫他散乱呢，我叫他好好读书的，他自己会散乱。我并没有说，哎，你先乱想，没有，没下指令，他就胡思乱想了。或者读书读书突然度孤了，我没有叫他度孤啊， 他自己度孤了。同样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叫他乱想，我要好好禅修，哎，莫名其妙妄念出来了，那就是任运而有的。我这个比喻啊，这是个比喻啊，就是说我们从无始劫来就有一种俱生的一个任运的，没有你下指令的，像我们睡觉一样的，你说 下指令叫睡，他不睡，你莫名其妙哎，他就睡着了，那是任运的，那自然而然啊。从这边刚刚的比喻，只是不是说我们要睡觉度孤，这都是属于俱生法执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说所谓俱生的是一种任运，不知不觉你没有去下个指令，它就会莫名其妙的，它会就会起执着，那个就是属于俱生的啊，俱生，俱生就是前世或者无始劫来所以带来的。比如所谓着相也是如此哦，就好像说啊，我们举另外例子说，哎，在黑暗中，黑暗中你突然放个光，突然你要把光熄灭掉，那我们的眼睛还有十分之一所谓的视觉暂留，哎，觉得光还在那里，我们现在看的这些什么电视啦、啊、什么电影啦、啊、其实它感觉荧幕是在动的状态，其实都是利用我们的视觉暂留的那种的错觉而产生的，所以那个是任运的，你没有说哎、我要去执着它，它自然而然就会，那就是俱生任运的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我这个比喻啊，实际上还是很粗浅的，真正所谓俱生比我刚刚讲的还要微细啊，微细很多，是我们觉察不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，去做个比喻，什么叫做俱生啊，就是我们有所有的众生无始劫来就有一种俱生这样的一种法执，那我执也有俱生了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啊，这个无明业相的产生是俱生所有的一种执着，那我们把它叫做法执啊。所以因此佛门佛家不管哪个宗哪个派，不管你念佛也好持咒也好，不管哪个派哪，一定要打破能所，因为就是要打破俱生的我法而执，浅的是我执，深的是法执，就像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都要打破能所，没有对立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为什么说即心即心即佛呢？佛外无心，心外无佛呢？就是有这个对立的，三河大地也是对立的，我们心去想一个心还是对立，我在念佛那是两个还是对立的，心跟佛还是二啊。所以基本上不管如何，离心就是心佛本来是一不是二，就这个地方呢，所谓明智本心见智本性是在这个时候啊，要从这个地方把它汇进去，那才晓得什么叫即心即佛，心就是佛，什么叫做明心变性，性不在心外，心也不在心外啊。所以这一大段的意思啊，其实就从这个观念引申出来的，即使那个文字之间有些模糊含混没有关系，大概的意思是在破除这个对立相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是看到了这个志向相待生牢啊，就一碰在一起，这两个碰触就是相待。那么下面呢，老酒发沉，老酒下面就想相续相。那么这里刮胡又写个七世的思量，那七世啊是第七世， 这是用唯识的那个名识。第七识叫做思量识，第七识是恒审思量，第八识为我，叫做第七识。因为从唯识学啊，他在研究这个八识的时候啊，在我们前面略略有讲过，我这边稍微提一提，像这些观念，因为涉及到如来藏，有时必须要提到阿赖耶，所以如果听得不很清楚的话，那就听听，能接受多少算多少。唯识学讲到有前五识，前五识我们眼耳鼻舌身的前五识，这个前五识它的是有几个特征，就是前五识它是比较现代，比如我们现在在看书看经或者听经，等一下回头转脑以后再想，刚刚在听在看就是第六识的了，已经不是当下了。我们去想上个礼拜在这边我们在听经读经的时候，那已经是第六识的，不是第七，不是前五识的了，因为过去了。前五识是当下的，是直观的，是低刹那的，低刹那以后就不是了。另外前五识呢，它是属于限量，比较属于浅啊，它的识的特质是浅，直观比较浅。好像说我们在这边，大家在这边眼睛看到经本，看呢，脑袋不知道想哪去了，眼睛还是看到经本呢，可是知道经本上也有字啊，可是我脑袋想别的地方去了。那换句话说，前五识是在这里啊，第六识不在这里了。或者听，你也听到了，也听到有人在讲话，但是因为脑袋在想别的事情，所以纵然听到人家在说话，但也没有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东西，这我们常有的事情，听他讲话闪神了，或者看书闪神了，眼睛在看，可是也脑袋不知道想哪去了，那都是第六识在作用。所以说前五识它的意思是比较浅的，虽然看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，都是第五识作用啊，这又是另外还有这个五识啊，是像五匹马，眼管眼，耳管耳，鼻管鼻，舌管舌，各不相干。可是第六识不然了，第六识呢它就可以跟统括前五识，我们可以命令它，我眼睛看耳朵听我都集中在某一个上，某个点上面。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我的耳朵我不去乱听，我只听佛号或者听咒语啊，口里也念着，心里也想着，整个五识全部都听我第六识的，所以第六识它有统合的特征。还有呢，我不但眼睛看，我心也在想，就叫五聚意识啊，眼聚耳聚鼻聚舌聚身聚，我听了，我听到他在说什么，或者我们自己念什么，或者眼睛在看什么，舌头在尝什么啊，心也到了，那也是第六识的五聚意识里面的，所以跟前五识不一样了。还有一点，我即使闭着眼睛，眼睛也没看，耳朵也没听，五识都没作用，可是我还是可以思想啊，那也是第六意识的，叫做散乱意识。或者做梦的时候，眼睛也没看，耳朵也没有听，可是我还是会做梦啊，那是梦中意识。那当然还有一种禅修的，就定中意识，这都是属于第六识。所以前五识第六识 所以说前五识它的特点还有一点，它只管现在，不管过去，不管未来，只管当下。第六识不然呢、啊、第六识可以管现在，我现在在干什么，我也可以想昨天的事情，刚刚的事情，或者我想未来的事情，第六识都可以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所以第六识的范围非常的广。前五识是什么呢？叫做非恒非省。非恒就是前五识不是一直在作用的，有时候眼睛作用，有时候耳朵作用，有时候鼻子作用，有时候都可以作用，有时候两个，有个三个，有时候一个，有的有时候都不作用，所以它非恒也非省，就是不是很清楚的。省就是审慎思量那个省，就刚刚讲作用很浅。第六识不然了，第六识是省而非恒，第六识就很清楚啊，我们很清楚的，哎，我现在干什么？但是呢，第六识有时候会不作用，譬如说睡觉的时候熟睡不梦，没有梦的时候它是不作用的。它如果说是休克了，它也是不作用的。那按照唯识论，还有无想定、灭尽定、无想报都不作用。所以说第六识不作用的时候，哪个意识在作用呢？第七识在作用。这个人在睡了熟睡，他第六识没，也没做梦，第六识不作用，这个人没死啊，因为他还有第七识。第七识还执着他的第八识的受暖识，所以第七识是在第六识后面的，所以叫做莫那识，是意识的根，这、就是第六意识的根。还有一个名字叫我执，所以第七识的执着就好像，我有时候举这个例子啊，好像引力一样，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引力之中，可是我们不会感到说，哎，我现在有引力哦，我不会这样感觉啊。我们只是从科学知道，哦，人有引力，有多大引力，你就多大重量嘛，多少重量嘛，这引力嘛。但我自己不觉得，哎，我现在有引力啊，我受的引力控制啊，我们不会感觉到。其实哪个人没有受到万有引力的作用呢？你可以东西南北随便走，可是引力永远跟随你，即使睡着了引力还是有。不是说我睡着了我不知道有引力，引力就没有。我这比喻什么呢？第七识是随时随地都存在的，那是很深层的一个潜意识。即使你知道，你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你所知道的第七识是我们的第六识所讲的，哎，我们的潜意识比潜意识还要一种潜，就是等于说一个无意识状态，完全觉察不到的，我们的功力觉察不到的。什么时候觉察到呢？八地菩萨才能够觉察到，我们现在的功夫还不到。所以这个就是这里所谓七识思量，就是恒审思量，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的我们所谓的无我，那个我就是第七识，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我。身体会死啊，身体死，生老病死了，身体就没有了吗？没有我了吗？还有一个灵魂体啊，那灵魂体是第八识，随着第八识呢是第七识，第七识恒审思量，所以七识思量，这个思量的意思不是我们一些 think over thinking 那个意思 ，no， 那是第六识。此地的思量是唯识学的专有名词，是恒审思量。所以这个呢，光是这两个字要解释起来，可不是三言两语可尽的，也不是我们一般尝试那种思量的意思啊。这必须要从唯识学来看，第七识执着第八识。那也可以说这个轮回的主体就第八识，第八识有第八识一定有第七识，有能执的我就是我执，有所执的我就第八识，所谓根生气界种子，这是唯识学所谈的。所以谈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看这个相续相。所以相续相就是它是恒审思量不断的在运作着，因为根据刚刚能所和合之后，志向是能所和合那第一刹那，第一刹那以后一个 IMG 进行式的时候就是相续相，
好像我们看这个影片，它不断的在 run， 不断在 run， 一直 run， 我们看这个电脑在动，那都是相续相，啊、哦，那是相续相，这就是在这里所谈的老久啊、哦、相续相。那下面相续相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影片不断的相续，后面再看发尘六世浊境直取相。我们刚刚举了那个例子啊，举的例子就是说在黑暗中有一个灯光，当这个灯光突然灭掉的时候，我们还会执着那个灯光还有十分之一在那里。如果我们来解释啊唯识学的话，这个就更确实了。唯识学来讲说，我们现在的相，我们现在每个人的相，你看看我们这边都手会动啊，人会走啊，车子会跑啊，鸟会飞啊，都是在动相，其实它都是在生灭相，都是生灭相，就像影片中的一样。但是呢在这个生灭相中，就像刚刚的那个生灭相是第八世的根生气界，所以气界在这个气界中，像刚刚说这个灯在黑暗中亮，突然把灯灭掉了，灭掉就是说这个第八世的境界相没有了。可是我们第六世眼世啊，当然第六世包含前五世了，五俱一世啊，还执着它有十分之一的还在那里的，那个是第六意识的相分，第八识的相分没有了，但是第六意识还执着它，这就是直取相就产生了，这是直取相，很微细。同样我们现在所有的相，你看见它是动相，其实它都上刹那才生灭的，只是它动得很快，我们不觉察，其实都有那个视觉暂留的在骗我们的感觉啊，就是第八是在相续相，第六是在直取那个相续相，就产生所谓的直取相，直取相产生的着相。怎么着相的呢？着相是我们第八世所变的第八世气界，然后第六世又去攀援第八世，这所谓直取相就产生了。好，所以这边讲说六世浊境，你看他为什么用第七世第六世呢？用唯识学来解释啊比较更精细精密，否则只是字面上讲哦，这是第七世，那是第八世，那是第六世，无明业相是第八世的阿赖耶识的体，这是有的祖师的解释的时候他是这样解释的，就把唯识学掺进来了。好，直取相，直取相的下面是寂明自相啊，自相混浊，妄生寂惰。这个东西就好像啊，我想大家可能有这个经验，比如说玩那个云霄飞车，或者一些什么危险的动作啊，云霄飞车。那么，突然有一天不小心摔下来。还好没有大碍，可是呢我们过了这个以后，你再回想当时云霄飞车，你想哦好危险，吓死人哦，你会不断的在重演那些很可怕的那些，那就是相续相。相续相，只要人家一提到云霄飞车，你还没看到，还没上云霄飞车，你就皮皮刷，你就心跳，哇好可怕好可怕，那一次我差点怎么样，那就是寂明自相。像上次有一个人，他说我现在不敢开车，为什么？我上次出个车祸，他碰了车子方向盘，他就流汗，就发抖，因为他的车祸那个阴影还在，就常常会想到就坏，严重的时候还会半夜惊醒，那就是直取相。他一坐车一干什么，他执着就来。就像我一个长辈，他说他大陆从大陆逃难到台湾，被中途被抓 被一些抓着很多军人穿绿色衣服的，后来他看到绿色的他非常敏感，他一看到他就会害怕，看到邮差他会害怕，其实邮差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哎，这就是什么记忆名字，像已经成习惯了，一听到那个名字，同样的我们听到一种最喜好最可怕，那个记忆名字上都会产生记忆最深刻的人事地物啊，那都是记名之相，记名之相啊，叫妄生嫉妒。你没有发生之前，都没有；发生之后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小孩，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很不乖啊，被大人关到黑房子里面去，啊，很害怕。有一次突然黑的时候，突然心里突然一跳，怎么会这样？才去看，哦，突然一个影像，小孩子。那时候只有大概4-5岁啊，因为调皮捣蛋被母亲关到黑房子里面去，那个拼音很可怕的叫啊呼喊，那个念头突然跑出来，那也是分别我执哦。可是你平常不感觉，现在长那么大了怕什么呢？可是那个潜意识那个东西会跑出来，那不晓得什么时候它跑出来了，那恐惧感跑出来了，恐惧害怕，怕黑啊，怕鬼啊，怕什么。很小时候大人会说这样黑里面会什么样，会有鬼会什么，那个潜意识都会深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。可是经过禅修，有时候它会爆发出来，爆发出来的时候你照它晓得这是假象哦，常常常这样子，久而久之这个就会淡化了，那便没有。可是你没有禅修我们就在啊，人越老为什么越怪呢？因为这一次的累积太多了，不讲前世了，这是累积了很多很多事情，非常复杂的。你平常不感觉，人生这么大怎么样，好像都过去都忘掉了，其实潜意识都在里面。可是禅修的时候它会帮我们治疗，它会自动帮你治疗。可是你所以说你看见它，你不要好的也不要喜欢，坏的也不要恐惧，你就照着它看着它，不理它，就是涅槃后面呢、啊，若作圣解，好的，不管他多好的，修正再好的，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；不作圣解，是善境界。其实这个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，很浅、很微细的那些念头会出来。或者是有时候有个念头要出来了，喜怒哀乐的念头、恐惧的念头，一念要出来的时候，罩住了，那就是能见相出来了。你觉得快出来了，以前是已经变成记名之相，到后来你变成相续相，你就看到了，再变成前面的现象转向。当然这个还算是粗浅的，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粗浅的可能还算第六识范围之内的。那就从禅修你才会发觉到，我们才会发觉到平常不会好，我们刚刚看了记名之相不管说你很怕死，怕蛇，你们看到蛇软啪啪吓死人，或者怕黑，或者你最憎恨的人或最喜欢的人，你听了他的名字想他的名字，你会起一种反应其实都是属于记名之相里面，都是我们修行中要知道。好，这边因为时间到，我们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